大家好，人生才41集，人性赛集之13，弱者兵法19，一侠一狂无所谓，鬼才换一哥曹操。我们听到曹操两个字，那大概不少人解说曹操是一个坏蛋。那当然，就像前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所讲到的，历史经常是擦脂抹粉，所以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到底跟当年实际的状况有多少相同，有多少不一样。那对于曹操这样一个被批判的又抹黑然后又在后黑写呢，也曾经提到他心非常黑，那甚至在演京戏的场合他经常就是欺人孤儿寡妇，或者就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宁我去辜负别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来辜负我。所以种种呢，那从演戏《三国演义》的小说等等来看，大家会感觉好像喜欢刘备的人多于曹操，站在日本的统计之中却是喜欢曹操的多于刘备。所以曹操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人物。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主要就是他本人呢，他一个行为还有他本身呢，不在乎，他无所畏惧，他敢作敢为，所以他也没有那么重视自己的形象，所以他跟他本身的一个习性跟他行为呢个性有关系。另外也就是历史各个朝代本身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就会挤出一些样板人物。就像秦始皇在蒋介石时代，台湾秦始皇是一代暴君，但是对岸大陆呢，这秦始皇这英明神武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两岸的政治气氛不一样。相对各个朝代，由于到了宋朝呢，那更是呢在朱熹之后更是批评曹操批评的非常的厉害，所以每个朝代都有不一样没有全然相同的看法。但事实上我们看曹操他个人呢引文引武，他是建安才子，他很会写文章，你看他写的短歌行，谦谦子衿，悠悠我心，但未经故，沉吟至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写的诗词，他写的文章，而他本身骑马打仗，他打匈奴等等，统一了北方。想想看，在东汉末年，北方民主，匈奴侵常，侵袭边境，百姓呢苦不堪言。但曹操他统一了北方，所以以曹操而言，那我们来看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在太学生的时候，在18岁，那太学生的时候，他就敢要刺杀当时的十大太监之老大哥张让。那当然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他拿刀刺杀董卓，但无论是杀哪一个，两个都是不好惹的。他年纪轻轻敢作敢为，说干就干。所以《三国演义》里面他跟王允讲说他去杀董卓，你看董卓当年西凉兵的老大，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汗毛，而他自己一个单枪匹马敢拿刀去刺杀董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这个人呢非常的胆子非常的大，他果断敢为。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不只说曾经刺杀过张让，他还曾经呢那在当一个小官的时候呢，他竟敢发明五色棒专打权贵，因为那时候呢敢在首都乱来，敢在整个重要城市乱来，就是一些贵族，他不管你是权贵，不管你官多大，他用五色棒打，甚至来打死一个当年呢宦官呢很重视的一个权贵。当然曹操 竟然为了来整顿治安，真把他打死了。所以曹操他做这些事，为什么还可以活下来？那当然，这是一般人经常嘲笑他的。他的出身实际上他是宦官，他是宦官之后，那奇怪，宦官为什么有小孩子呢？那事实上是这样的，也就是他爸爸曹嵩呢，实际上是拜宦官曹腾为干爸爸，也就是他爸爸曹操的爸爸呢，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那事实上，他爸爸曹嵩呢，以前就门第不高，实际上听说他也曾经在路边呢来向人乞讨，也就非常的穷困。后来碰到曹腾呢，来收他为养子，他才开始呢当了官。那当然，曹操也因为曹嵩、曹腾的缘故，所以他出了很多事情呢，都被摆平了。包括他要刺杀十大太监、直常侍之首张让，那也被摆平了。包括他五色棒棒打钱柜，得罪了很多钱柜，也被摆平了。所以像他年轻的时候呢，敢作敢为，当然也闹出了不少事。他老爸曹嵩也为他摆平不少事，也为他非常的伤脑筋。但呢，由于他家有这样的权势，虽然身为宦官之后被嘲弄，但事实上他也由于所谓曹嵩无人莫做官，由于他爸爸的缘故呢，他经常可以不断的当官，不断的磨练自己，也不断的从实战之中呢，来知道进退应对，来处事之道。而且他本身呢，比一般的钱贵之后官二代、正二代呢更有胆识。那时候董卓非常嚣张，百姓民不聊生，所以曾经呢，那组成联合军队盟军呢，要一起来打董卓。但到最后呢，没有人敢真正跟董卓的兵呢，西凉兵真正去正面对打，就只有一个曹操。曹操骂这些官二代一顿，尤其袁绍，那时候是以袁绍为老大呢，来率领这个盟军。他说：“我们今天是为百姓来做事，我们要真正来打击董卓，有什么好怕？”后来他自己率领自己少数军队去跟董卓呢面对面正干，那当然以寡击众，西洋兵骁勇善战，他当然是一败涂地。后来幸亏曹洪把他救出来，我觉得他连命都没有。所以他实际上他以寡击众，可能是打董卓，你当时呢真的是世界第一、天下第一，无人出其右，他胆识真是非常人所及。所以实际上他从一个曾经年少呢是浪荡不羁，而更是由于是宦官之后为人所不齿，所谓阉宦以内，他凭借自己的权谋、机智跟才学呢，那竟然在乱世中浮沉，一步一步打出自己的天下，最终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上统一北方，让百姓呢过了稳定安定的日子。所以说他亦侠又狂，我们看他刺刀，敢拿刀呢去刺杀董卓，或像《三国志》记载，他拿刀去刺杀十大太监之老大哥张让，这表现了他无所畏惧，所以所谓亦侠亦狂，他有几分的侠气，而且无所畏惧就是狂。那也由于呢，他有种种一个实战经验呢，让他接触到真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他也慢慢从实战经验中学习如何来应对这个世界，真正以如何的方法来用人、来管理人，甚至来对待百姓。所以他以自己的方式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他爸爸曾经为了他来经常去得罪钱贵，就像前面所讲的，拿五色棒去打死钱贵，都不是他老爸把他摆平，他早就不知道死了 N 次 N 加一次。但由于他这样的一个 后台也由于他这样敢作敢为的行为，所以他从实战经验中他取得了真正彻底是了解人性。他后来他老爸又帮他找了工作，他曾经得罪钱柜，后来呢罢官，后来在家读了很多书，后来这时候呢找到他老婆，他说这个老婆也帮他生了曹丕、曹子等等。而随后他老爸帮他找的工作是议郎，议郎就是说让他可以，事实上就是没有实权，就让他说可以上书呢去谏言皇帝，也就一些希望皇帝可以纳谏，就劝告皇帝的意思。然后他也真的被人就是这个空缺，本来就一个混吃混喝的缺，但是他却好像一根剑一样刺向如日中天的宦官集团，然后不知道他的背景是靠宦官的，他竟然直接矛头指向宦官集团，而且还讽刺汉灵帝的昏聩，让宦官横行，那让有才有德的人没官做，哦，曹这他老爸曹嵩哎，真的被他气得半死。没工作，这老爸也担心；有工作，你又到处呢去给我找麻烦，去惹是非。结果呢，后来他跟了几位呢当官的呢，检举宦官谋取私利，而且呢，他检举的是位列三公，三公就是很大的高官。那时候呢，没有宰相，像所谓三公就相当于宰相了。想想看，你一个小官，一个小什么议郎，竟然敢去得罪这个宰相，所以说他若不是他老爸在朝中呢为他稍微呢来帮他把这些事摆平，他真的他命早就没有了。他后来去攻打黄巾起义呢，他攻打黄巾的这些土匪呢，他也获得了一个胜利，所以慢慢有了自己的跟随自己的步骤。所以他从以往那慢慢的后来呢打败，由于黄巾起义呢，他政治去起脚这个黄巾军，所以大破这个黄巾军呢。后来呢他为济南相，就在山东济南一带当官，也就有统管十几个县。那事实上呢他又来了，他当时呢这个地方上也是有很多个贪赃枉法无所顾忌非常嚣张的权贵，以前呢几十年来没有人敢管了，他一去大力整治，十个有八个被他抓走，被他逮捕，结果呢这些贪官污吏权贵纷纷逃窜，所以呢八个字政教大行，一进清贫，整个呢政治呢便转为清明。而他后来他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有了军队呢，他也开始跟袁绍，我们知道袁绍他是标准的正二代官二代，他老爸公呢都位列三公，都是当很大官，所以那时候呢在打董卓的时候呢，他联盟起义呢，那实际上他就老大哥，袁绍就老大哥，但是他没有胆识，他不敢正面跟董卓对打，只是摇旗呐喊呢，那喊几句口号，真正对打是曹操。而那时候曹操上兵力呢他根本比不上袁绍，当然他敢跟袁绍来对打，所以他一生呢敢作敢为，经常是以小博大，以寡击众。所以呢那时候袁绍他来攻曹操的许都，许都就曹操根据地的首都，那时候大家怕得要死，因为袁绍有几十万个军队，曹操才几万个，差太多了。而且那时候整个所谓上流社会都是以袁绍为马首是瞻，袁绍就是老大哥，所以呢他起点就那么高，没办法，起跑点就那么高。而曹操呢是宦庶之后，宦官的后代，这下完了，他起跑点就那么低，但至少还是个官，也比刘备好多了吧。但 真正要打起来，袁绍几十万，而曹操只有几万个，所以那时候整个喜度呢，大家非常的惊骇，很害怕恐惧。但曹操就安慰这些人说，你们也知道袁绍的为人，他自大而自小，就他的志向非常远大，但是他智慧没有智慧，而设立内人胆薄，也就表面上好像非常的看起来非常的可怕，但是他胆子很小，而没有威望，而让他兵很多，但是他不会去好好的使用，将骄而重令不一，所以那些将又骄傲，那手下将军又骄傲，所以呢不知道听谁的军令，所以土地虽广，粮食虽多，那事实上这些以后都是我的啦，所以呢他非常有信心，所以那时候呢真正要打呢，曹操打得非常的辛苦，几次就想逃走不打了，当然没办法，后来硬撑下去呢，那由于袁绍呢，他由于是一个公子哥的出身呢，所以底下人呢对他越来越不满，那也由于这样，后来有人投奔曹操，曹操知道他们的粮食都放在吴草，所以趁夜黑风高之际呢，那亲自呢率领特种部队5000个人呢，去把他粮草全部烧了。所以袁绍自以为聪明，说曹操砍去这个乌巢呢，来烧这粮草，那我刚好打他的根据地，所以他觉得这是攻破呢曹操大营的好机会，没想到是让曹操大营是最多军队在那边，他本身是率领5000个精锐部队去烧乌巢的粮食，所以反而呢袁绍大败，所以这时候呢他呢曹操一回来呢刚好直接攻击袁绍呢，那斩首70000多个，所以袁绍只好逃回黄河以北，所以可以知道官渡之战呢也就这样呢，曹操以寡击众击溃了呢最大敌人袁绍，所以他的才干，他本身呢也研读孙子兵法，而且是历代中呢所以孙子兵法所做注解呢算是非常详尽的一个，而他征讨四方呢，他对内消灭袁术、袁绍、吕布、刘表、马超等各级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那乌桓、鲜卑就北方民族，那乌桓甚至到东北辽宁省一带了，所以他打到东北辽宁省一带，他安置流亡人口呢，他奖励农商，所以我们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金为轻，那事实上曹操呢他对百姓呢的生活他是很重视，所以那时候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之下呢政治渐渐清明，经济逐步来恢复，那社会风气呢算是有好转，那后来我们看他率领百万大军呢在建安13年呢来征讨孙权，那从一路追杀刘备，所谓弃新野走樊城，丢弃了弃，拜当阳奔夏口，让刘备呢拜当阳，然后奔呢奔就跑夏口，所以呢这事迹呢显示出刘备呢仓皇落魄如丧家之犬，所谓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所以刘备呢真的败得一无是处，那紧接着迎接而来就是所谓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那赤壁之战之前呢曹操做短歌行，那短歌行呢他写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那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以他一心呢想要仿效周公，那短歌行也显示出曹操他的文学才华，你看他前面刚开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气日苦多。慨当以慷，而以解忧。唯有杜康，清净子心，悠悠我心，但未坚固，沉吟至今。所以呢，他的诗词呢，有他相当的深度跟分量。而他在赤壁之战之前呢，他盖了铜雀台，他也不怕被人家笑是老色鬼呢。他说：“我就是要早咏大乔，晚咏小乔，也就要左拥右抱来大乔小乔，大乔小乔就是所谓的当时呢江南的两大美女，而东吴的两大美女。”所以他很敢说，很敢做，他也不怕人家笑他说老色鬼，竟然这样。当时《三国演义》诸葛亮来说服这个周瑜要一起联合来跟曹操对干，他讲的话就是小乔，因为小乔的老公就是周瑜。当时诸葛亮说：“哎呀。”他就知道呢，这周瑜一定表面上一定不想跟他联合。他说：“哎呀，周瑜，周大哥，周大人，周总督，周都督，我们不想打这一仗也可以啦。我们为了百姓，我们就献出小乔就好了啦。”这老色鬼曹操就说：“已经盖好铜雀台，已经准备左拥右抱大乔小乔，那我们都把它献出去，那百姓就可以安居乐业啦。我们何必要打这一仗，要死那么多人。”这周瑜一听呢，拔剑而出呢，把桌子劈成两半，气炸了。小乔是他老婆，叫诸葛亮假装不知道啊，原来小乔大妹也是你老婆啊，真是对不起了，说错了。所以这个诸葛亮是演戏也是一流，那也是超会演戏的。所以呢，这个曹操不顾形象就这样，而且他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就是说任何有才华的人他都可以用。所以呢，他说求才令，说不能不孝之徒，你不能不能就仁爱的人呢，然后不孝，古代呢儒家社会对这种不能不孝都骂得狗血喷头。曹操说没关系，你有才能，不能不孝也不忌讳，来吧，都可以当官。还有什么私通大嫂的什么哇，那讲了一些历史上以前那个汉朝陈平呢就私通大嫂，但是他的谋略很厉害，所以帮刘邦平定天下，所以他就讲了这些师德很差劲都没关系。我所以呢，这曹操呢，他本身在历史上会被抹黑的这么惨，也就是因为本身对自己的行为，自己嘴那张嘴巴呢也是经常很敢讲很敢做，所以应该也难怪被抹黑如此。所以在《论语》里面，孔子有说：“君子呢，勿讥下流。”说君子呢，就不想当下流的人，因为所有的恶呢，恶名都会归于他。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曹操，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骂名呢，他本身也是要负一点责任的，因为他不重自己的形象。有些呢，是以儒家为表。那其他为礼，表面上都是铺陈的非常好看。所以事实上我们看曹操所做的事，假如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让整个政事上呢，让百姓呢，实际上都过得呢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那你看他出身很低，他是宦官世家，那这一点就没骂，每次人家骂他就骂他这个呢，阉素，这个阉，这个字就很难听了。阉素之后，素就是小子，小人，就是反正一种很不屑的语气，叫他说阉素。只能想想说，这样一个人呢，他完全不会自卑。那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机智精明呢，那随机应变。那他本身呢，我们讲过，易狂易侠，也就任性好侠，晃荡不羁。他虽然不喜欢呢读一般传统书籍，但是他很喜欢读兵法，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呢，叶旦，所以叶旦人物就算批评人物呢，一个喜少呢，曾经讲过，他是治世之人臣，乱世之奸雄，所以他曹操一生呢，你可以看他真的是多才多姿。 影文影武，他做事情呢，真的，我们看一千多年呢，多年来呢，很少有人呢像他如此呢，充满了矛盾，他的好跟他的坏呢，充满了矛盾。我们看他呢，夹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事实上，以他那时候实力，想要当皇帝也可以，但是他没有当皇帝，所以那时候是让董卓已经呢胁迫献帝迁都长安，而且皇帝呢也不足以为皇帝的。那后来皇帝董卓大败呢，皇帝都没人要理他的时候呢，由曹操呢亲自去迎接汉献帝，所以这就是所谓夹天子以令诸侯。但他也这样呢，以这个汉朝的名号呢，真正呢来平定天下，而他本身呢也是雍容大度。他曾经征讨一个叫张绣，在建安二年的时候，这张绣呢曾经杀了呢曹操的长子曹昂，但是后来呢，他却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因为这样解除后顾之忧。所以他雍容大度，他不记一些仇恨，而他跟袁绍呢官渡之战呢的钱呢，他里面很多人呢所以私下来勾结袁绍，他每个人都觉得曹操必败，所以呢那时候打败曹操之后，曾经有人建议打败袁绍之后呢，曾经有人建议曹操是不是要查一下哪些人呢来私通袁绍，把那信呢把他查出来，把这些人呢斩首。曹操说不用了。那时候袁绍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势力，表面上袁绍就是权贵集团的老大，那根本呢任何人都觉得袁绍一定打赢这个曹操。因为袁绍呢他世事，也就是他呢从他曾祖父开始呢都积三公，无畏三公是宰相，让门生呢遍天下，势力本来就很大，所以呢根本呢曹操根本一下子没办法比你。但是曹操凭着他善用兵法，凭着他善用人才，然后后来竟然可以打败袁绍。所以他跟那些呢主张要把私通袁绍的人处死的人说，连我啊，连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呢、啊。曹操他很实在，他也不讲好听的话，不唱高调，连我都顾不了了，何况我底下的人，放了他们吧，把那些信件拿过来。那大家人心惶惶，接着完了，那袁绍被打败，曹操胜利了，可能要算账了，秋后算账，没有，他把那些信件呢过来，全部呢烧掉，也让他那些人呢感动得不得了，所以他说连我都不能自保，何况这些人。所以上客观条件呢，当时呢曹操要打袁绍几乎是不可能，但他扬长避短，他听取别人的意见，利用正确的战术兵法呢，那让战争呢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而后来他也打赢了。所以随后他远征东北，打到辽远，因为那时候袁绍他们的势力呢有到跟东北这些边疆民族呢都结合，所以经常百姓民不聊生。曹操亲自远征乌桓呢，就远征到辽宁，那时候呢直指乌桓老巢的柳城，也就是辽宁，辽宁省的朝阳，现在东北辽宁省的朝阳，所以他可以远征到这么远。那但是呢，事实上那时候有人劝他说不要远征那么远，所以当他北归，当他从东北回来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又冷又干燥，200里呢没有水，那军队又缺乏食物，所以杀了几千匹马呢当粮食。然后挖地呢挖了30几丈才得到水，所以呢非常困难。 那时候呢，上曹操才知道说，这次远征呢，幸亏老天摆保佑，否则呢，大概没有办法安全平安归来。所以他回到许都呢，反而对当初劝谏他不要远征的人呢，全部重赏。所以你看，他跟袁绍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袁绍假如回来呢，打了败仗回来呢，当初劝他说不要去打仗，那些人都被他抓去关起来。而曹操不会，曹操却是反而重赏这些欠他的人，他虽然平安归来。所以这就是曹操呢，他一个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呢应用人才，善于听取人才的谏言，他们讲的话。而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那时候为什么会失败？因为那时候是这样，以百万之众及周瑜呢跟刘备联军呢，那十万像是一比十的一个状况呢，但是却反而呢败了。为什么？因为曹操骄傲了。他有骄傲呢，那时候有人跟他讲说要小心呢，万一呢我们船跟船这个连环船呢，因为怕晕船，因为江北之人呢他怕晕船，所以呢把船跟船用铁索呢连起来，让大家比较不会晕船。那就有人跟他讲说，万一吹东风的话，那岂不是呢点一把火我们船就全部烧光了。那曹操哈哈大笑，这个季节哪会吹东风，你难道笑我不知道天文地理吗？但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一起，那曹板曹操只好败走华容道。所以那时候呢在赤壁之战会大败，也就是由于呢连番的胜利呢让他骄傲起来了，但他仍然呢可以呢哈哈大笑，这是他对于逆境的一种应对，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反而呢有碍大局。他说北方呢还是稳定，所以他后盾他北方上还留下大批的军马，所以他纵然赤壁之战呢败了，但他还是呢可以呢再起。所以后来他又再次呢来攻打孙权。所以建安十三年呢赤壁之战大败，然后五年后建安十八年，然后继续攻打孙权。后来呢孙权来跟他称臣，所以才会联合呢孙权跟曹操联合，在建安二十二年呢他击败孙权，所以孙权呢求降。后来呢他联合曹操跟孙权联合呢，结果那时候有一个李蒙呢，东吴的大将李蒙呢杀了关云长。所以关云长就是在这样联合之下呢那被杀掉了。所以曹操在孙权擒杀关羽呢取得荆州之后，哎，封孙权为骠骑将军。所以他是锲而不舍呢，那不会说一次的败战就让他来失去再一次努力的一个斗志。而建安二十五年呢他也在还京洛阳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征讨在外，所以在回到洛阳的时候呢那病逝在洛阳，终年66岁。所以他一生呢就是不断的在征战。那日本人呢实际上呢看曹操刘备呢让他喜欢曹操胜于刘备。那事实上他一生呢敢作敢为，没在怕，无所畏惧，所以说就是狂。所以说干就干，如三国演义敢拿刀杀董卓。那有人说就是三国演义杜撰，但事实上以三国志陈寿所写三国志呢，这个正史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他曾经拿刀要杀十常侍十大太监老大哥张浪，所以他是真干的。他跟那他敢以寡击众呢，跟袁绍打官渡之战。而在三国演义里面呢，那袁绍呢所领的联盟军呢都不敢跟董卓正面对打，结果后来曹操自己一个呢 率领少数军马，这跟董卓呢跟他干一场，结果当然是大败，但他呢很有勇气，所以呢他起跑点呢比袁绍还低，他是所谓宦官，所谓宦庶之后呢，但他不自卑，他不断的靠自己努力来打出一片天下，那当然在历史上呢抹黑的最深的呢，就是这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就利害为先，都以个人呢利害为先。那当然这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也有可怕之处，所以他杀着李婆奢，这李婆奢呢就是他的朋友，因为曹操在逃亡的时候呢，他藏匿在老勇李婆奢的家中，所以李婆奢呢热情接待他们呢，那他出门呢还是准备买酒买肉呢，那买菜呢准备要接待这曹操，所以他儿子呢在家里招待客人准备杀猪，没想到呢曹操听到这个磨刀声，以为这李伯奢的儿子要杀了这个曹操，所以呢这个曹操就先把这李伯奢的儿子，他朋友儿子呢就把他杀了，就把他宰了，结果后来呢在三国演义这样抹黑他，说他在逃亡的时候遇到李伯奢拿着满车的果菜还有酒呢，下酒菜等等呢，结果他又把李伯奢杀了，所以他水醒了一个成功呢，说啊你刚才杀错了，你现在明明知道杀错也还杀他，他说没办法，他要逃亡，我说他一回去一定是报官，所以我们说以三国演义呢这样的抹黑，这样的描述呢，确实我们看得会心惊害怕，但是呢所谓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也有可怕之处，因为曹操他正在逃亡，那当然为自己的安全呢，那可能呢所做的手段呢会非常的残忍，但是事实上在其他呢，那三国志呢裴松呢这著呢引魏书呢，但魏书我们知道是魏书就是曹丕呢他篡汉呢，所以魏，那这个魏书里面呢魏的历史呢写说这个曹操他因为呢李伯奢的儿子呢实际上想要抢劫他的东西，所以他先杀了李伯奢，但这个呢也未必可信，因为毕竟呢魏书他当然是讲曹操的好话，那《世说新语》说太祖过伯奢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所以呢那时候呢以为这些儿子呢准备要来把自己呢来有图谋自己，所以呢先下手为强，曹操呢先把他们杀了，这是《说信》里面讲的。那在孙胜的杂记里面说，太祖也就是这个太祖就是曹操，那听到这个准备要煮饭菜的声音呢，有一些碗人互相敲的声音呢，啊，以为呢是要来杀这个曹操，所以他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宁我来辜人，不要别人来辜我，所以这一句话呢大家听了其实非常可怕，有如呢一计呢可怕呢，把这人言可畏这一句话呢把曹操呢钉在这个所谓非常耻辱的这个柱子上面把他钉死的，大家听到这一句话觉得这曹操很坏，别人要收留你，要拿韭菜煮给你吃，你还把人家杀了，还杀了全家，非常残忍，所以曹操的形象还破坏呢不止自己的原因，也是别人呢一千多年来呢很多朝代很努力把他抹黑呢，所以抹到后来那真的黑，真的非常黑，所以就是这个典故。那实际上啊唯才是用，他善于用人，所以说短歌行里面所讲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以他是以周公为典范的。为什么周公吐哺是什么意思呢？也就周公呢因为他太爱人才了，所以所谓周公一饭三吐哺，那自己炖饭呢要这个肉要吐三次，为什么？因为每次呢他正在吃肉的时候，人家说人才要面试了，他就准备赶快把嘴巴的肉赶快吐掉，赶快去见他的人才面试人才，所以吃一餐下来要吐三次，要把嘴，因为要把肉呢吞下去要花时间，所以呢 一饭三吐哺，自己顿饭就要吐掉三次的肉，你可以知道说，那你顿饭就是要面试很多人，所以他为了人才那么努力呢，所以一饭三吐哺，所以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天下心都归他，所以他非常的经营谋略呢。另外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用人，所以《三国志》呢，陈寿写《三国志》里面说，曹操战胜袁绍呢，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功业。那为什么可以来成就如此功业？两个原因是：第一，曹操经营谋略，我们知道他孙子呢，《孙子兵法》他很有研究，研究的很深，他也帮他注解。二呢，曹操各因其机，因为曹操呢，他善于用人，所以呢，用人之道呢，对于成就一番功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我们前面所讲，不能不孝，他也敢用啊。无论呢，你的行为多恶劣，只要你有来强兵护国的一个手段，那他都可以。那连像说杀死他长子曹昂的张绣，他都可以拜他为将军。你只要有才能、有利用价值，他都可以用。所以他雍容大度，就是这样，广施恩惠，他收买人心。所以像收买关云长一样，所以他曾经三次呢，花不过呢，求贤令呢，就要人才的。所以为什么曹魏可以人才济济，就是因为这样，他非常的爱护他的人才，而且他也做给人才看，做给天下人看呢。那所以说，有什么道少受精的毛病，还是说有什么不仁不孝，他都可以用。所以他很大胆。所以在第三次的时候，他又讲到了历史上呢，经常用来骂他的。今天下呢，无有自得之人放在民间。你说你的道德很高尚，但是呢，你真正打仗临阵力战呢，你没有办法。那文俗之力呢，高才一子，堪为将首，误入之民。所以你是有才华的话，你误入之民，见笑之人，见笑说很难看的行为，很见笑的一个行为，很难看。这闽南语的见笑更小，就见笑就很难看，或不能不笑，而有自公用治国用兵之术，不能不笑。你看他很敢讲，不能不笑，那也要用。所以说不要遗漏，连这个不能不笑，有治国用兵之术，也都要来举荐，也都来推荐。所以他一生呢，就是非常重视人才，所以他很会用人。所以他批评说袁绍人根本不会用人。所以你看他到晚年呢，他也敢重用跟自己的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所以让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才华呢，所以有办法成就这样一个功业。那他务实呢，他非常务实，他不会说只有唱高调。所以我们从刚才到现在讲，我们知道他是个务实，他是有本事，那他多谋能断。那经常读书人呢，是多谋呢寡断，但他多谋人断，他才华出众，观察敏锐呢，机警智慧，所以随机应变，非常的干练果敢，所以他可以来完成这么多，来有所成就呢。而每次呢，几乎呢，他也很会打仗，所以可以北征东北呢，可以征剿到东北，然后会打败匈奴。东汉末年呢，那时候整个呢，北边民主呢非常嚣张放肆，根本就民不聊生。若没有曹操呢统一北方，那真的百姓是很可怜。而他本身也由于他对诸子百家，特别是兵法之类的书籍呢，他非常喜欢，所以他孙子著呢，后人呢说是现历代呢一千多年来呢，有关于孙子兵法的注释之中，注的最好、最详细、最有特色，也有很高的价值。那本身也有实战经验，而他脸皮也有点厚。他说呢：“这天下没有我的话，这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假如说没有我曹操的话呢？那这个天下不知道几个人要当皇帝，几个人要称王，确实是的。就像那时候孙权叫他要赶快当皇帝一样，曹操笑说：“这家伙想要把我抓到火炉上去烤，哎，就是说要叫我第一个当坏人去称帝，所以他不要称帝。所以他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像周公一样， 来辅佐皇帝。那博学多闻，有文采，雍容大度，他可以看中一切人，又超越一切，他非常豁达开朗，所以赤壁大败，赤壁之战大败，他可以哈哈大笑，也难怪他可以活到六岁。那时候呢，平均年龄大概二三十岁，他活到六岁算是长寿。他儿子曹丕呢，40岁就死掉了。所以他说可以呢来面对失败呢，那可以再不断的混战。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长寿呢？那事实上他还曾经对寿命的观点呢，那写了一首诗呢，他说上呢道德高尚呢不一定可以长寿，所以他说德性不亏缺，变故自然长。郑康成行酒，胡地气绝，郭景图命尽元伤。郑康成就郑玄，那读国文的呢，高中国文就叫郑玄。郑玄呢在喝酒的时候突然间倒地就死掉了。那郭景图呢漫步在那个龙园，在伤园之内突然间就倒地死掉。所以这两个就是德行高尚的名士，但一样难免不测之后。所以他说呢，长寿不在天命，而是在靠自己。所以曹操呢，他很注重养生之道，所以他甚至还跟百岁大师呢请教养生之道。所以孙思邈呢《别集千金药方》里面呢也记载了呢，这是他曾经呢向七公师呢这个黄虎龙来求教。而他在诗歌呢《龟虽寿》里面呢提出他的看法，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这神龟呢也是有它的寿命在，腾蛇乘雾呢终为土灰，所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呢那壮心不已。所以盈缩自己不但在天，养怡之虎可得流年。所以呢他说盈缩自己，所以你寿命可以活多久呢？不止在天而已，你要靠自己努力去养生。所以他本身呢非常重视运动，那骑马射箭练武，所以打仗有时候自己当前锋，所以为了追击刘备呢，他一天可以追击数百公里，然后他也重营养。所以他曾经撰写呢《四时食志》呢，那一书呢介绍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一个饮食，里面单单语里面就写了十几种之多，所以他对于饮食是很有研究。然后他心态好呢，可以随时调整好的心态，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乐观豁达来面对很多困难，对挫折呢也有免疫的能力。所以赤壁之战呢他可以大笑，那可以调整呢，再过五年呢再南征孙权。那他兴趣广呢，所以诗书画礼乐，所以不止呢饮文饮武了，所以他武术骑马射箭打猎，还有写文章呢，忙里偷闲呢咏诗作赋，研习书法，还欣赏歌舞，还可以呢音乐他也很喜欢，所以有助于他身心平衡，他的健康。那当然他身为汉朝大臣呢，当然也有很多名医，那随时呢像华佗等等呢随侍在侧。虽然他历史上被批评的就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欺人孤儿寡母，所以经常把他脸呢会抹得这么黑的呢，就这些事情。那事实上我们讲了，那他敢作敢为，当然也给了后人呢后代的人呢抹黑他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说你看曹操的武功，还有他礼贤下士，网罗人才，而且他个人非常的简朴，但非常简朴他不奢侈浪费，那他重视农商，奖励农耕，让百姓呢可以稳定的安居乐业。所以呢在现代有章太炎呢，这个国学大师章太炎说，事实上曹操呢他的志气呢绝人，所以虽绝而进正，虽然他呢诡谲多变，但是接近正道了。也就是他行为手段虽然呢有欺诈，但是呢无可非议的，是不是那么坏的，也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是让他除豪强，比如说呢他奖励那些寒门 像他本身就是寒门，若不是他爸爸来拜了那个朝廷为干爸爸，他本身就是寒门，所以实际上呢，他除豪强来说，有一些豪门呢，经常就是在地方上作恶多端，所以他敢兼并，敢除豪门呢，然后来为百姓呢兴农田之力等等，所以基本上把东汉末年呢整个崩溃的社会呢，重新再把它秩序化起来，所以在统一北方，让北方呢这些农民呢，说真的几百年来呢，想要要求呢可以好好过生活呢，总算呢还可以达到。而且你看匈奴等等，还有乌桓呢，他征讨呢到东北辽宁省，你看他可以说深入呢北边的北方领土人，打得非常远。但呢，历史上呢，却经常有一招，南宋之后，有朱熹呢对曹操批判呢，却经常把曹操当成一个大坏蛋，每次就把他变成一个混脸的一个奸臣。所以事实上，经常京戏里面可以看到大奸臣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呢，历史上真的是像前中央研究院长胡适所讲的呢，擦脂抹粉。所以你如何去看曹操？那我们可以说，他从一个浪荡不羁，那从一个所谓阉素之后，所谓宦官之后，那所谓阉宦一面，这讲得很难听，要骂那个也骂得很难听。他凭借自己的权谋机智跟才写，在乱世中为百姓谋得一方安居乐业的土地，所以他权势很大，他也让百姓可以享受到稳定的生活。所以我们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这种民为贵的观点来，曹操他统领下的一个天下，百姓过得算是非常安居乐业，非常幸福的。那在《后魏写》里面呢，也提到这个李宗武，后魏大师李宗武提到这个曹操，他说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特长呢潜在他心里很黑，他杀李伯奢，李伯奢是他老朋友，要收留他，而且准备请他吃一顿，结果还被他杀了。所以他说他又杀皇后，杀皇太子，悍然不顾，所以说欺人孤儿寡妇，来说宁我负人，无人负我，所以说他心非常黑，真是黑到极点的。这是后黑大师李宗武对他一个批判。所以这李宗武把他拿他跟刘备来对比，然后刘备江山是哭出来的，所以他说他跟曹操是双姐，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呢，一个心黑，那一个呢脸皮最厚，所以等于呢彼此呢无可奈何，因为两个都太厉害，一个心黑，一个皮厚，所以这个李宗武呢，后魏大师讲的是蛮好笑的。那事实上，曹操确实他本身非常复杂矛盾，他本身的身份既是一个政治家、进士家，也是一个诗人，所以所谓治世是人臣，乱世是奸雄。所以说曹操自记朱杰一人，用兵呢仿如孙武，所以后代有人说他用兵就好像孙武在世，然后孙子兵法作者在世一样。那当然曹操的雄，这英雄的雄呢，在他光芒中呢，英才的光芒中显得暗淡，因为被三国演义呢这个小说之下呢影响很多，所以他是所谓坦诚跟权诈、宽厚跟苛刻、多疑跟信任，所以他是相互对立的正反因素呢，经常集矛盾于一身，所以他性格非常复杂。所以呢，奸跟雄，所谓奸雄、奸雄，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成雄是目的，那奸是他的手段。所以不奸难以成雄，成雄不得已就要奸。
想太久了。
所以小说呢，不仅写得他的奸呢，也写出他的雄。那所以他一生呢，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但他的才华，我们也不能说，不能不说，他确实是有他的一套。所以他说，我们称他为无所畏惧。那敢作敢为呢？一狂一想，敢作敢为呢？那有无所畏惧一个精神。那从年轻一直到最后，经过努力呢，那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所以这也是他不凡之处。以上，曹操，谢谢。